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弗里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以收藏亚洲艺术品闻名。博物馆以人名命名，在国内比较少见，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但这个在国外非常常见。比如日本的美秀美术馆，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法国集美博物馆，创办人为埃米尔集美；塞克勒美术馆的创办人为阿瑟塞克勒等。还有就是我们要谈的弗里尔美术馆，它最早就是弗里尔一个人捐出来的，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弗里尔在185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一个小镇，叫金斯顿。他出身贫寒，没能读完中学。最初弗里尔担任一家公司办公室的职员，不久当地一家铁路公司的经理何克尔呢，看中了他的才华，雇他担任公司的会计。1870年，一群来自底特律的投资者决定修建印第安纳州的铁路，他们聘请何克尔来管理项目。何克尔带着年轻的弗里尔一同前往，何克尔的生意迅速扩张，弗里尔一直是其得力帮手，两个人最后成了平等的生意伙伴，他们经营的企业利润极为丰厚。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西部先后掀起了三次铁路建设高潮，大建设时代必定催生出一批新兴的富豪。弗里尔是懂得抓住机会的人，底特律的投资者对何克尔和弗里尔的工作十分满意，便邀请他们前往底特律。1885年，两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半岛汽车公司，生产铁路机车。很快，这家公司成为底特律的第二大制造公司。1892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成为密歇根半岛汽车公司。这次的合并，使它成为整个密歇根州的最大公司。然而，生意上的巨大压力让弗里尔在1880年查出患有精神衰弱症，医生告诫他一定要减少工作量，让心情愉快起来。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弗里尔治疗的良方。弗里尔在此之前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他也有条件大规模的收藏艺术品。初涉艺术领域，弗里尔收藏的是欧洲大师的版画，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这也是当时发家年轻人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弗里尔潜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和时期的艺术巨匠以及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作品，很快成为了美国公认的亚洲艺术和美国绘画作品的收藏家及权威。1886年开始，弗里尔开始收藏美国绘画大师的作品，还有印象派绘画，其中惠斯特的绘画成为他的首选。1890年，两人首次见面，之后弗里尔成为惠斯勒作品最重要的收藏家，同时惠斯勒也成为弗里尔艺术的顾问。受其影响，弗里尔的兴趣转移到了亚洲艺术品上。1893年，弗里尔将近40岁时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从中国及国际收藏家和古董商手中购买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随着收藏品的增加，弗里尔开始对中国感兴趣。1906年至1911年，他四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他找到了福开森做顾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找到了恐怕是当时最好的货源。福开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受到洋务大臣盛宣怀的赏识，渐渐地结识了很多晚清的重臣，也参与到政事之中。 福开森对于文物的鉴赏情有独钟，同样最新收藏的晚清总督端方成了他重要的引路人。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聘请他成为鉴定委员会的一员，他也是鉴定委员会里唯一的外国人，其水平之高可见一斑。弗里尔通过福开森买到了非常多的重要艺术品，其中弗里尔美术馆的最重要的画作宋代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通过福开森买到的。在那个年代，来到中国寻宝的外国人多少都会留下一点黑历史，弗里尔也不例外。他在最后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雇了一批人来到了洛阳龙门石窟，盗走了11箱200余件文物。弗里尔美术馆现有馆藏文物30000多件，其中中国文物几乎占了馆藏的一半。弗里尔的遗赠是美术馆收藏的基石，他捐献的艺术品不少来自于日本的古董商山东定次郎和中国的古董商卢芹斋。1915年到1916年，弗里尔从卢芹斋手里购买了约1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卢芹斋和弗里尔的交易标志着从1915年起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流通和交易方式的变化。此时美国的崛起，在20世纪初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美国在这个时期成为国际包括东亚艺术品交易中的中心。当时中国一方面是内府拍卖造成了清朝传世官窑品等大量流出，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出土文物。1905年修建京汉铁路支线的时候发现了唐三彩，1918年至1919年发现了宋代都市巨鹿，1920年又发现了许多古窑，此外还有殷墟、敦煌等罕见的文物出现。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发现和发掘此起彼伏，大量的墓葬文物出土并流到海外。20世纪初，欧美的主要收藏家追捧高价值的明清瓷器以及其他的装饰艺术项目，比如小洛克菲勒在数年间为他的明清瓷器收藏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在1915年花费近50万美元购买了一批明清瓷器。而弗里尔在1916年从卢芹斋手中购入23件玉器，花费才不到5000美金。而这些玉器主要是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平均每件成本不过100元，却开拓了一个新的收藏领域。现在在弗里尔美术馆可以看到这些精美罕见的中国早期玉器，它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绝非金钱所能衡量。经过几十年的收藏，已经形成了规模，弗里尔决定将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公众，并建立一家博物馆来陈列存放他的藏品。在罗斯福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推动下，弗里尔美术馆在他去世后4年于1923年开放。这座典雅高贵的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为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旗下的第一家艺术博物馆，也是西方第一座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这里有海外最精彩的中国古玉、青铜重器、书画以及丰富的日本、韩国、印度、美国等地的艺术品。弗里尔在遗嘱中写明，弗里尔美术馆内的藏品不能借展，其他艺术品也不能借进来。在众多收藏门类里，弗里尔美术馆以丰富的青铜器收藏而闻名，所藏青铜器占全美的1/5。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久负盛名的青铜器人面盒，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人面盒高 18.2 厘米，整体为圆形，器腹外鼓下垂，有留脸口，盖儿做人面形， 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角，人面仰天朝上，气盖与气身连起来看，如同一个仰卧的人头，形制极为独特，风格极其怪异，尤其夸张的人面格外引人注目，体现出浓郁的神秘气息，为海内外所仅见。据说啊，这件青铜人面盒是从河南张德府买来的，系殷墟出土的遗物，张德府的治所即在今天的安阳。民国时期国内动荡，在河南安阳频繁发生盗掘商代晚期殷墟遗址古物的事，市面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兜售殷墟的遗物。当时北京的尊古斋古董店黄俊根据他经手售出的所藏所见的器物进行了整理搜集，编辑成书，书名叫《夜中片语》，共三集六册，所藏青铜礼器共130多件，还有兵器和陶器、玉器、甲骨等遗物。于1935年和1937年相继出版了影印本的初级和二级。在1944年出版的影印本《夜中片语》三集中，最早收入了这件青铜人面盒。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于1944到1947年间，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古董商肆上搜集到中国商周的青铜器就有845件之多，人面盒亦在其中。这件人面盒当时出土时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纹饰模糊不清，经仔细清理修整，人面盒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下，日久天长，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只能重新做地子再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深坑的人面盒变成了传世熟坑的精品。根据陈梦家先生的记录，人面盒修复后，由北京同义恒古玩店的萧延清、陈建堂卖给了上海古玩商叶书仲，后为大古董商卢钦呆收走，最后辗转到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这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殷墟也进行了十数次挖掘，却始终未曾再发现与人面盒相类同的器物。这件器形特殊、纹饰精美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盒，无疑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绝无仅有的国宝。盒是一种水器或调酒器，出现较早，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陶盒，商周最多，精品也最多，秦汉以后虽还有，但质量下降。盒一般做槊腹，就是腹部比较鼓，腹部的一侧斜生出一个管状的瘤，另一侧有畔，三足或四足，有盖，盖上多以链锁与畔相连。盒有字名，但是有关其用途历来说法不一，《说文》闽不称盒调味也。王国维先生曾作《说盒》一文，他考证其用，他说：“盒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合之，而注之于爵。或以为盒有三足或四足，兼温酒之用。”有字名的盒出现于西周，西周中期的盒别名又称之为瀛。比如去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虎瀛，也有铭文以盘盒并称为组盒，则盒又担任了仪的角色。由此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推断，盒本身就是盛玄酒及清水的，用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并非是把酒与水在盒中调好后再注入爵中。从盘盒的组合考虑，盒主要是用来盛水，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它与盘组合则起了灌木的作用。 这件人面盒很怪，一般盒都有三或四足，而这件下面是圈足，明显具有酉的形制，所以以往一度曾经叫它人面酉。后来学者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又重新定名人面盒，因为盒的最根本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管状瘤，其他的差异则是次要的，因此把具有瘤这一本质特征的器物称之为盒。更为珍奇的就是它的造型，盒的盖子是一人脸，装饰有人脸的这种青铜器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如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的人面青铜鼎，它是1959年在湖南宁乡黄台寨子山出土的。这件青铜鼎的腹部四面分别浮雕人面作为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但是佛利尔美术馆的这件人面盒的人面与湖南省博物馆的人面青铜鼎的人面还不完全一样。佛利尔美术馆的人面头部有两个角，这两个角一方面是有一定用途的，可以方便于盖子的开启，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作是纹饰的一部分。这件人面盒盖后脑勺有一条翻卷而下的龙体或者说蛇体，与盖子的人面刚好连为一体，这和大名鼎鼎的富好宫盖做圆雕虎头形，器身做平面虎躯有异曲同工之妙。盒的颈部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龙爪，所以人面盒的整体造型应该是人面龙身或者人面蛇身。这种人面蛇身的具体形象是谁呢？在《山海经》里面多有记载，如雷泽中的雷神，龙身而人头，骨其腹，女娲，骨神女而地者，人面蛇身，一日中70遍，也就是山神、雷神、女娲、伏羲，还有共工、二父、香柳，都是人面蛇身。但人面盒具体指的是哪位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在早期的青铜器中很少出现人的形象，一般来说如饕餮、牛、虎等这类动物的纹饰或形状在商周青铜器中时有出现，而目前发现人的形状或者带有人的纹饰的青铜器都很罕见。我们通常对人脸的解释无非就四种：喜怒哀乐。对于这四类以外的文化就解释不清楚了。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人状的青铜器，但凡是带有人的形象的青铜器都价值连城。佛利尔这样一位企业家赶上了时代潮流，发了大财，他能把全部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之中，这在美国那样一个早期文化蛮荒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高瞻远瞩，是不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的。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